法新社不久前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说，美国发现在推特、脸书、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上，数千个有俄罗斯背景的假账户在协调行动，他们使用英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德文共同散布阴谋论和假消息，包括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同美国有关。 COVID-19 是中央情报局研发的生物武器，以及美国企图利用病毒对中国发动经济战争等等。报道说，散布假消息和阴谋论的活动从一月中旬就已经开始，俄罗斯的目的是想破坏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体制。俄罗斯社交网络、各种媒体最近充满了大量的各种讨论，许多都与俄罗斯被指控所散布的那些假消息同出一辙。最引人注目的是，武汉刚宣布封城，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议员波克隆斯卡娅就立刻在社交网络上发声，单刀直入，把矛头直接对准美国。他称新型冠状病毒是有意针对中国所释放的生物武器。这位前克里米亚半岛的检察官认为，美国独霸全球，不满中国快速发展成为竞争对手。美国去年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但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又使用生物武器发动攻击，得到好处的当然就是美国。他还认为，美国的医药公司还可借此研发新的疫苗致富。2014年克里米亚半岛被吞并时，曾经是乌克兰官员的波克隆斯卡娅因为岛国坚决支持俄罗斯而闻名，他同样被许多中国网民熟悉，被称为美女检察官。选择通过波克隆斯卡娅发布有关的消息，可在中国社会制造更多的影响。普遍认为，俄罗斯乐见并希望能够促成中美战略对抗。俄罗斯向中国所出售的许多武器装备，多数都被用来针对太平洋地区的美军。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同样为俄罗斯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机会。俄罗斯官媒也披挂上阵，加入到了相关的行动中。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第一套电视节目在二月初黄金时段的一次时间节目中，名主持人科列伊妙诺夫以调侃的口吻特别把新型冠状病毒的出现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联系在一起。时间节目在俄罗斯的地位相当于中国中央电视台每晚的新闻联播。那次时间节目中的一则报道同样提到，新型冠状病毒有人工合成的痕迹，来自于美国的情报机构或是美国制药厂为了赚钱而发明了这种病毒。报道还提到，新型冠状病毒仅会传染给亚洲人，也可能出现和来自于武汉中国军方病毒研究所的项目。与此同时，也有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俄罗斯知名媒体人最近经常强调，作为疫情中心的武汉，当地同时也是中国军方病毒研究所的所在地。一些过去在俄罗斯从未听说过的记者、专家等人士，最近也特别在社交媒体上注册账号，他们上 YouTube 等频道讲解点评新型冠状病毒与武汉几家病毒研究所的关系。此外，虽然许多媒体都已经把新型冠状病毒称为 COVID-19， 但一些俄罗斯主要媒体目前仍然继续以中国病毒或是武汉病毒的提法来称呼。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同目前的情况很相似，17年前当爆发 SARS 疫情期间，也同样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了很多阴谋论。最有市场在俄罗斯社会中广泛流传的一种说法，就是中国当时想利用 SARS 病毒夺取远东和西伯利亚。尼克里斯基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在俄罗斯许多人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比如当时就有很多传说指的是中国发明了 SARS 病毒，这种病毒本应该大规模传染给俄罗斯人，但是对中国人的影响会较小。俄罗斯一直被认为是散布假消息的能手， 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和吞并克里米亚后，俄罗斯在这个方面备受批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选总统不久后，曾经在巴黎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举行新闻发布会。马克龙当时公开批评俄罗斯大外宣机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和旗下的卫星网散布假消息。早在十月革命不久后的1923年，苏联红军情报机构就推动组建了专门的散布假消息的机构。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苏联情报安全机构虽经多次重组，但散布假消息的机构一直独立存在。安德罗波夫时代，这一机构被命名为地处，曾经隶属于负责对外情报收集和间谍活动的克格勃第一局。历史学家姆利钦说，地处当年集中了克格勃的精英，那里的领导人通常都被看好能够升迁到克格勃的最高层。苏联情报机构散布假消息的部门也同样同当时的大外宣机构苏联新闻出版局密切合作。克格勃的许多专门负责散布假消息的专家更兼职在那里工作。苏联新闻出版局在叶利钦时代被改名为俄新社，几年前在俄新社的基础上组建了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姆列钦说，冷战时代克格勃散布假消息最为成功的行动是指控艾滋病由美国的实验室发明。这则消息首先由与克格勃有密切关系的一家印度媒体报道，后来被世界各地媒体广泛引用。印度与苏联关系密切，苏联情报机构在印度一直非常活跃。在这次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期间，同样也有印度的学者一度发表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过俄罗斯坚决否认有关散布新型冠状病毒假消息的指控。俄罗斯外交部说，美国的有关指控是故意抛出不实的消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